你现在收听的是佩佩美在闹佩佩 Talks， 我是佩佩。在2022年12月开了一间店，叫做 Yellow Monday， 将会在这里分享开店创业的心路历程和一些生活观点。在陪我创业的单元里，我会邀请和创业相关的来宾一起来分享开店创业会遇到的事情和心境分享，希望你们大家一起陪我创业。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在这个节目邀请到精锐商标事务所来跟我们聊聊商标的重要性，因为我觉得我的听众蛮多应该都是有在开店的人，那尤其有些可能是初步刚创业的，就会面临到到底要不要申请商标，就好像申请商标是一个有点难，然后又要花一笔钱，又可能不会马上用得到的东西，那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想说来请专业的跟我们解答一下。那可不可以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锐商标的精锐商标事务所千惠，那谢谢佩佩的邀请。今天呢，我会尽可能用简单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解商标的重要性，我们要如何透过商标申请来保驾护航你的品牌。
没错，尽量越简单越好，不然我可能会仿到皇上我觉得什么仿会计师啊仿商标都觉得好难哦
我们尽可能就是简单然后比较快乐欢乐的方式，
对对对
这个没问题，这个我专长。
对，好，那可不可以先请你简单的谈一下商标申请的重要性？
其实台湾商标呢，它是属先申请主义，那你需要向主管机关就是台湾制裁局来提交商标的申请，你才可以取得这个专用跟保护。那原则上虽然现在的台湾法律是没有强制规定你一定要做商标注册，但是呢，如果你的商标你没有去做注册，你就没有取得法律的保障，这是重点。所以简单来说，如果别人用了你这个商标，你就几乎没有办法阻止对方去做，就是去做使用这个行为。那原则上啊，商标这件东西它其实就是谁先申请谁就先拥有，因为是先申请主义嘛。那一般来说，如果你只要成功领证，其实这个商标是可以用10年。这10年内我们会讲它是企业第二生命，它是一个无形的财产权。虽然初期好像不太会用到它，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你没有，你就会很尴尬，你会很危险。
对
对，企业只要有申请，你就可以专用这个名字甚至这个图案，那你有商标权，意思就是说你有权利去提告那些侵权使用的人。
对，我自己觉得像我这样目前就经营这一间小小的店，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只是说啊，你申请来避免未来有人用你的东西，而是你要保护自己。就反正我就去年就发生一件事情，就不再自己详谈，但是就是那件事情让我知道说啊，如果有申请商标，你不管有没有要用到这个商标，至少你可以避免有人要来可能告你的问题。
对，其实这个是我们会常跟客户说的，商标注册就两个目的，保护跟防御。但除了比较消极的防御的行为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扩大你的品牌经营的方式。接下来像佩佩你们那个你的品牌，你想要去做授权，想要连锁加盟，那他就是用商标去谈。
对，
那你有更多授权的方式，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是你在民事跟刑事上，你有就诊的权利。所以真的，对方如果对你去，他可能侵害到你商标权，他也开了一间跟你一样的店名，他也卖餐饮服务，他有可能被你发现了，那我们才会有权利去要求对方停止使用之外，再就是赔偿。而且现行的商标法是有刑事跟民事责任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除了要求他赔偿之外，对侵权行为来的这个损失来做赔偿之外，刑责是如果对方是具故意。对，那到时候有可能会有徒刑，就是有
这么严重，
会被抓去关。
这么严重
的话，对，所以说我们很常看到，就是可能有那种仿冒三丽鸥的啊，还有 Hello Kitty
家。对，这个我很好奇耶，这个到底算不算仿冒啊？因为路上都在卖这个东西啊。
基本上你可以找他谈授权，
但我自己觉得，比如说九份老街的那些纪念品店，应该不会去找他谈授权吧？
这个要看他们有没有。那如果说你自己 去网上做拿了那个 Hello Kitty 的图，然后自己把做的衣服，你没有去找三丽鸥去付授权金，那一定是不行的。那还有一个是大家比较常会漏掉，因为刚刚讲到三丽鸥，你有可能会去他网上买一块布，然后都是 Hello Kitty 的图案的布，但是你把这一块布买来之后，你把它做成包包，把它做成口罩去卖，这个是不行的。
是哦，
是不可以的。就算你买的布是正版。你也只能把它做一块布，你不可以再把它贩做成其他的产品去做贩售，是不行的。所以这是比较特别，而且三丽鸥他们的法务团队非常的强悍，抓爆你。
可是超多欸。
对，那所以他们很常收到纯真信函。其实相比很多这类型的卖家，其实要留意哦。
那有些那种就是仿 Hello Kitty 又仿得很不像的那种算吗？
那就是看三丽鸥的法务怎么看那个 Hello Kitty。他们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抓这个非常的严格。啊，如果说你说像 Hello Kitty， 可是像会有主观嘛？你觉得像，可是我又觉得它看起来不像。比如说它可能配色也，因为 Hello Kitty 最经典就是白色、蓝色跟红色。它如果把它改成绿色跟黄色，然后可能又一只比较没有那么好看的猫咪，那有可能就换成别不一样的东西。那真的是看主观。但是我同一只。衣服换颜色，那一定跑不掉。
所以最终什么主观问题，就交给智慧财产局来决定。
就是如果是靠侵权，那就是法院。对，像我们现在有那个制裁法院。如果是商标申请，才会是制裁局、财产局去做判断。
了解，因为我每次走在路上，我都对这些感到很纳闷。
如果看到那种像路边很多那种，可能就是
因为很多什么 Starbucks 的袋子啊，
对，
应该不是真的。
有的他如果是真的是他，我觉得这个很尴尬，就是我们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取得授权。但是你如果像那种比较好去判断，就是像那种 Nike、艾迪达，他们就很多广告品。
对啊。
那人家是 Nike， 然后我记得是有左至右的勾嘛。然后他的仿冒品基本上除了高仿之外，他们很多仿冒品就是变成由右至左，然后变成可能 Nike， 就是那种些微的差异。但这个些微的差异不影响它就是仿冒，就是 Nike 或是艾迪达，它可能中间多了一个 D， 多了两个 A 这样子，可是看起来就很像啊。
对，
所以像这种的仿冒品，那它如果说这种跨公司，他一定去发函去警告，而且他们是国际著名的品牌，所以不可能你有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到时候如果说你量太大，或者人家已经警告你了，你还继续贩售，那到时候可能有具故意，严重是真的可以抓去管。而且他们要求的赔偿都没在开玩笑，我没有看过那种
恐怖
惩罚性违约金，那个要200万，
好恐怖。
对啊，所以
不能开玩笑，
不可以开玩笑，不可以说我只是卖。卖一点没有关系，还有就是特别提醒，就是如果说你是卖东西的，但是二手的，你可能卖是二手的，你可能不知道它是不是正版的，或者它是仿冒品的，你是一定要留意，因为你之前有那个佩佩猪的事件，就是有一个妈妈她把小朋友就是不要衣服，然后在网上卖，然后那佩佩猪就是可能卖个一两百块，就要二手衣，然后卖得很便宜，只是说不要浪费，结果就被佩佩猪他们的公司提告，所以一定要仿冒品，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留意，就是这个是不是正版的很重要。
OK， 那因为我觉得蛮多。不要说开我这样小规模的店啦，有些只是在网络上销售一些手工甜点啊，这种你觉得对这些人来说，因为我想大家资金一开始也是没有那么多，所以才会从小开始。那对这些人来说，你觉得也需要在一开始就申请商标吗？
其实要。那其实商标有主要来说，商标是两个目的，保护跟法律。你一定要保护你自己的品牌，不要被人家侵权。那你至少你要防御，就是什么，你不要让别人，然后你要说你也不要让你自己去落入别人的使用范围。
对对对。
对，所以原则上如果说你刚开始，那一定有预算考量，可是你不管是我们讲管销人发财，我们这么多的预算，你在创业一定要留一个预算叫商标申请。你不用全部说周边全部一起申请起来，因为它的确是一笔费用。但你至少先把你最重要的去注册起来。那如果说下回跟这边分享一个，就是说有没有申请商标，除了一个权利之外，你可以保护你自己之外，你也尽可能不要去踩到别人的商标权。
对，
还有一个很常跟我说，那我可不可以先不要申请？可是我会说不行，一定要在前端就申请，是因为有人会告诉我， 欸，可是千惠，我不介意人家跟我用同名字，
但别人介意。
对，我就说好，那你不介意没有关系，我换个方式你，你介意，像是那台用咖啡店的好了，就是你会介意有第二个人也用了这个名字开咖啡店吗？好，你不介意，好，那再来。我们卖吃的最怕叫什么食安问题，他如果上新闻了呢，食物中毒的人，你觉得同名的店家同姓的店家你跑不掉吗？绝对跑不掉。
对，
那再来，你今天开了一间这个店名，结果已经是别人注册商标了，这不是你介不介意的问题，是人家介不介意了。对啊，不然你怎么不开一间星巴克的饮料店？因为你人家都帮你广告形象都打好啦，连图都帮你设计好，美人鱼的，哎，还要是美人鱼上面的，你怎么不用？为什么？因为商标侵权。所以不是说你介不介意，而是说你后续如果是以长期的经营来说，你如果这是一个事业来说，你还是要做商标注册，保护跟防御是在商标是你很重要的观念。
我觉得这跟买保险一样，就是你可能以为你现在用不到，但真的发生事情你就会知道说它有多重要，但发生事情就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对
对，我觉得商标就这样，没错。然后其实我也知道商标很重要，就是当我想到这个店名想到 logo 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去申请。可是就像刚刚讲的，因为预算考量，我就想说如果还要请商标事务所申请，我也不确定会多少钱。
对，
所以我就想说那一开始也有时间嘛，就自己研究好了。结果我是去年大概9月10月找到你们的嘛，
对，
才发现说原来我申请是错的。那我们可以聊一下说为什么那时候我申请是错的，就以 Yellow Monday 为案例的话，
这是我们缘分的开始。应该这样说，其实商标注册它是所谓的，它依照国际尼斯分类来去做申请。那它有个大原则是，你要怎么使用就怎么申请，并且注册在你想要你要用的类别上，你才有取得保护。以 Yellow Monday 来说，其实你们一个很可爱的 IP。那个很可爱的那个 IP，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文字，算叫图案，那我们叫 IP。那阎王你是文字，其实有点像你们的现在的实际使用，其实图案跟文字是分开的。那它是分开的时候，你如果一起申请，你在使用上就要留意，你一定要一起使用，你不可以去把它拆分，因为商标有个程序叫做废止。它注册成功之后，不代表你这10年都没有事哦，都没有问题哦。商标有什么叫废止，就是说你的商标如果连续3年没有在用，或者是你使用的跟注册的已经不一样的，任何人可以去撤掉你这个合法注册的商标。那当初 Yellow Monday 还遇到一个问题是类别，因为我们可能一定我们讲专业交给专业，那我的专业是商标申请，所以我对商标法，我对商标实行细则一定是最熟悉的。那对于类比也是，很多人在开咖啡店，但他可能去申请的是30类的咖啡豆咖啡，他以为那是等于的，
是，
甚至很多人以为我有去做工商登记，我就有取得商标的保护。但是工商登记是公司法，商标注册是商标法，依据的法源不同。像公司行号登记，如果像上一集，因为那个会计师应该有分享，就是其实公司行号它可以以台湾来说。假设我叫红海，红海一定知道红海的老板之前是谁嘛？那你今天叫红海咖啡有限公司，如果查明 OK，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的规范跟商标规范是不一样的。像在工商登记之前，有超过68间是红海开头的。但跟郭台铭都没有什么关系。
你的意思说是那个公司行号的名字，那个不算商标。
对，所以很多人会说我有做公司登记，那为什么我还要做商标注册？那是因为他们依据的法源不同，他的保护的也都不一样。对，所以要做商标就是要你的品牌，而且公司名跟商标名
不一样，
可以不一样哦。很知名的，你一定知道80度C。
对。
但他的公司名称不叫80度C，他们的公司名字叫美食达人。对啊，所以他们是美食达人，然后下面很多可能指一些他们的那些餐饮品牌啊之类的这样子。所以说，其实当初像 Yellow Monday， 其实那时候的问题是第一个是类别不对，你们应该会有很重要，像43类以及可能额外的周边。那再来就是你们的申请太一样。就是文字跟图案，因为你们都分开用，如果你们都分开用，你们去一起申请，那到时候遇到废止的时候，你被别人撤掉的机会就很高。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当初我申请的时候，我是把 Yellow Monday 这个文字跟那个图案放一起申请的，那在这个状况下 就等于说我在装潢我的店的时候，我要同步出现文字跟图案在每一个地方。比如说我现在的招牌只有 Yellow Monday， 那就不算，
这样就会有
争议。爭議
对，你因为你是一起申请嘛，那你可能就是你的 IP 也要在上面，
啊、
你的而且你那个图不能是差得很远哦，就是假设你现在不想一个招牌，你想假设你有正门跟后门，你不能正门 Yellow Monday， 然后后门就一个那个图，
对，
因为这样已经是拆掉，而你实际上申请是图跟文字一在一张 JPG 一张一起申请的、
嗯，
你就要在同个地方，你不能离很远。你必须在一个面上面，它就是一起的。你是怎么申请就怎么使用，这是商标申请很重要大原则。对，所以就是基本上分开用，我们就分开申请。它虽然费用上比较高，但是它自由度很高。
对，
接下来你想怎么摆都随便你
都可以。
对，都随便你了。
就建议如果有像这样、嗯、我这样有一个图案的 logo， 然后有一个像文字的店名，就是申请一个文字的一个图案的，这样你想怎么放就怎么。
对，
基本上
自由度真的会高很多，而且就在商标侵权的时候啊，判断侵权也会很直观。
所以这样子，假设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换啊，有人真的要交 Yellow Monday， 它是可以过的。
不行，其实不行，它只是限制我们的使用方式，但是不代表我们还是要取得这个 Yellow Monday 的商标权啊。
嗯，
所以我们有申请的情况下，那别人如果好，他一只狗狗，然后叫 Yellow Monday。好嘛，加个 S 啊，我们不要同名，加个 S。
嗯，
它其实还是会落入我们的商标侵权。
嗯，
因为 S 是复数，它其实不没有什么识别性。那在图虽然图不一样，但是我们是同一个店名，又、就是在同的产业别，那一定会落入我们有注册这个商标的侵权的范围、嗯。所以要不然的话，大家都申请 New Starbucks， 对，或是 Starbucks 一，然后二三四五。为什么？因为它其实主体还是 Starbucks。
嗯，
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申请的是 Yellow Monday 加这个图，我们算一起申请，但别人单独使用其中一个元素，只要在我们有注册的范围内，它都还是侵权，不用说全部一起用。
嗯嗯，
对，只是说它一起申请、一起使用，这个是限制我的使用方式。因为如果说他可能有找代理人，他有专业代理人的去帮他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他可能注册你也买，你也超过三年，那你都分开用，那我也不需要跟你拼，我就去撤掉你的商标
，OK，
我就提废撤你的商标，我的商标让我的商标可以核准通过，那我也不需要在那边担心有没有侵权，
嗯，
对，这个不用担心，说我一起申请会不会一定要人家侵权，一定要全部用到才算，不会，
嗯，嗯
你还是有取得了图案跟文字的商标权。
那如果他今天一样用 Yellow Monday，、嗯、但他是卖家具店，这样可以吗？嗯
以目前我们申请的类别来说可以，
嗯，
对，因为我先讲文字，因为最后拆成两个部分。文字的话，你没有商标申请是依照你十分类嘛，四十五个大类，我们就申请在餐饮相关的。那家具没有申请，没有人申请，那依照我们可能讲比较公平交易的部分，我们就应该要开放给另外的人去使用，尤其是家具跟我们产业其实差得很近，
嗯，
对，所以如果你刚举例是家具跟咖啡店，那它类别没有互相检索情况下，那个类别没有其他它可以核准，
嗯，
但是如果说你是咖啡店，然后你人家身体一样的你在咖啡豆，那不行，
你说差太近
差太近的不行，它会互相检索就不行，
okay，
像是咖啡豆跟
okay，
咖啡店饮料店跟茶叶的这都太近了，因为很多人现在很多咖啡店就会出自己的咖啡豆，绿罐是咖啡，所以那个会被市场上会认为它是一起的。
嗯，
对，像饭店、餐厅跟旅馆的嘛也是。
嗯，
对，所以原则上文字可以，可是图案的话，如果其实我们有看过，这是一个实际案例。图案老实说，我有看过核准的，
嗯，
他可能是抢注人家，然后真的核准的。
你是说，如果今天有人就是
拿了你的 IP 去二十倍申请，就是二十倍是家具，
可是他，所以他真的在网络上就下载我的 IP，、嗯、这样可以哦。
好，我有看过，我们有实际上查到案例，
嗯，
他真的是人家真的是这样，然后觉得好可爱好喜欢，就拿来去申请在别的类别，跟你们完全没有相关，
嗯，
他过了，
嗯，
可是这时候我们商标法它有赋予我们公众异议的一个程序，就是他过了之后有一个叫异议公众审查制嘛，我认为这个商标不能够核准的理由，我可以去异议对方。所以当他用我的图的时候，他其实是侵害我的在先权利、著作权。
嗯、
但如果说我们真的发现人家用了我们这个图案去申请在别的类别， 申请商标哦，不是使用哦，申请注册在别类别，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主张我们的著作权。
可是我觉得一般人不会去看别人申请什么啊。
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委托商标事务所来做商标监控。但它除了是一笔费用之外，因为它是以类别下去做收费，所以讲所说实在的，你做咖啡餐饮的，你可能只会监控到餐饮，你不会监控到家具。
对，
还有一个很初步的简单的方式，就是网络，你常常去 Google 你的店名。那 Google 久了哈，除了那个排名会有点变动之外啊，因为搜寻次数，还有就是你可以初步的看有没有人在用这个名字，在使用在什么地方。
OK，
有时候可以初步的用透过 Google， 哦，现在 Yellow Monday 有人用在律师事务所哦。
OK，
那你觉得哦，这个无所谓，没有关系哦。哪天查到，哎、欸，有人用在那个甜点哦，哦，那就有问题，因为甜点我没有申请
啊。
对，所以有时候善用 Google， 因为制裁局的系统其实，你们不会，我们根本你们不会常常去看他们制裁公报，
嗯，
太多了。那再来就是我们也不太去查那些跟我们比较不相关的类别，例如锂电农药，
嗯，
是属于法律服务，你根本不会去查，你可能只会 focus 在你的餐饮服务的类别。所以如果我说真的有遇到，那真的是看到之后三个月内有异议期，五年内有评定期。
嗯嗯，
对啊，如果真的对方都做了十年，用这个 IP 做了十年，你也都没发现，那的确会比较争议性一点，可能就会有说追溯期过期的问题啦。
嗯嗯嗯嗯，那你刚刚讲到我那时候类别也有一点申请错误，意思是说，我有点忘记了。那假设我那时候可能申请在糕点。然后咖啡 对这一块的话，你的意思说我当初没有申请到咖啡厅这个点，
对，
就是指我那个状况下，我就可能只能用在卖食物，但其实最重要的这家店的商标我并没有把它注册下来。
对，就是如果说真的有人要用这个，那时候啦，如果有人用这个名字也开一间咖啡店、火锅店、饮料店是可以的。
嗯，
对，因为他因为你没有申请，那别人是可以使用的。
嗯，
所以商标注册以是以类别下去做保护，你没有申请的类别就是范围。
嗯，
你就应该要开放给别人使用、啊。
嗯嗯嗯，所以就是以我的例子，意思就是说我有一个文，有一个图，然后这两个分别要在。很多个类别都把它注册下来。
对，原则上你们会有说43类的咖啡店、咖啡厅，
对，
跟30类的咖啡豆，然后这种绿挂式咖啡甜点有没有？
对。
那再来，如果像你们有周边，
对对对，
你们的周边像是衣服啦，假设钥匙圈啊、包包啊，好，可能这类型的好了，那它就有各自像14类的首饰、钥匙圈，18类的包包，然后可能就是你们会有虾皮，或者你们可能会有一个商城，那就会有一个35类的网络购物。跟各类的零售批发，所以其实它就会有相对应。虽然说周边它会让你的类别变得很多，
超多的耶，太多了。它手机壳也
对，手机壳
也
有类，衣服25类，对。所以你的做文创的，其实偷偷跟佩佩说，因为我们手上有很多创作者，每一次规划下来十几个类别，很常见。
他们真的就是要做什么东西，就真的
一定要，因为他们会做授权啊，像今年是龙年嘛，
okay.
你看今年龙年的贴图创作者，就很多人来找他们做那个授权。像我，去年什么？反正我记得有一年印象深刻是，因为我们客户是有那个虎的老虎。那一年就在各大超商就可以看到各种老虎的，
對，
像是那个那两年很红那个什么，我不是胖虎有
没有？
对，他就是。老虎的那个 IP， 那他在虎年就会被大量的去找人家找他来做授权。
对
对，所以他们那个有时候就是搭上年啊，搭上一些时事。那他的确，他们能做的东西太多。他们这个 IP 从什么？你手机壳，然后到甚至要讲家具寝具不是不行哦。像那个那只那什么卡什么娜拉那只兔
卡纳
卡纳赫拉什么，粉丝不要发火，真的不行。下面可以告诉我们到底叫什么兔子，就那个本色的兔子嘛。它从贴图一路到寝具都有。那它到时候寝具它也就要去申请商标，授权给这个寝具商来做使用。
所以因为它那个图案会换啊，比如说换表情啊、换衣服，但是它申请跟只是申请那个角色就好了吧？
它其实有一个部分是文字，它的商标名称一定要先申请商标，对不对？然后申请完之后，它的图它一定有经典款。像我原则上，我就会建议客户经典款拿来做商标注册， 剩下的可能依照各种原因产生出来的，可能衣服不同啊，年份然后什么都不同的，那可以拿来做著作权的登记。
是的，
对，因为著作权登记它主要就是可以保护，就是可以举证啊。如果真的遇到侵权，我可以举证说我在什么时候就有完成这个创作了。
嗯嗯嗯。
对，所以他们原则上这种创作者，他们第一个他们的名字，像是卡波猫啊、小学生课文的逆袭啊、丑白兔啊，然后猪猪妹有没有？这是他们 IP 的角色名称，他们就拿来申请商标。再来就是他们的那个经典款。他们卖一支经典款，他再怎么样就是有一支，那个横式的，对，所以经典款跟名字是你商标，剩下的就用著作权去做初步的保护。
那如果以我这边来说，如果我要用周边这一类，就是变成我那支 IP 要申请那个图以外，我要帮他的名字也申请一个吗？
对，因为你看哦，今天如果我们讲是买手机壳，那我们今天这个手机壳好了，那如你今天我们会讲说，我想要买像拓意生活嘛，就是那个手机壳，它可能跟最近你跟美少女战士有合作，那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拓意生活，然后可能 VS 美少女战士。那如果你做一个图，那你的那个名字你就空白啊。
对，
它要有一个名字，我们消费者才，这是其实走行，只要往行销方向去想，是你有名字，消费者才可以认得。你只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
对，所以它虽然是一个图，它可能有识别性，但是我们要能够叫出来啊，皮卡丘有没有
？OK，
对，不然你放一只黄色会发出电的，但它没有名字，那我们要什么？我们它就没有办法
叫什么？
对，它其实在广告行销上面就会有阻碍，所以你看我们刚讲到很知名的 IP， 从台湾像卡波猫啊，那种猪猪妹，他们都是我们我们可以去讲出来、念出来，还有文字可以让你知道，它就等于这个名字。对，像你看现在著名 IP 基本上都有个名，它那个图，然后配上你的名字，然后就很有识别性，有没有？海贼王的鲁夫有没有？就长那样。
了解。
所以基本上它的名，而且你像你那一只 IP， 它有它的名字，它就不会再变了。
嗯嗯。
对，就是这个图形一定是搭配这个名字。那如果你不希望你这个名字也被别人用的话，那我会建议升级。还有就是你想的方式，你今天你有出手机壳，那有你没有申请 Yellow Monday 在手机壳，那今天我等于是我也可以出一款手出手机壳的品牌，就叫 Yellow Monday。但是你对于觉得消费者来说，你可以辨别 Yellow Monday 跟 Yellow Monday 到底谁是谁。没有办法，
是
对，完全没有办法。
你可不可以大概跟大家讲一下说，那到底申请商标它的程序是什么？就是那个步骤啊，比如说要等多久啊，这些。
好，其实商标申请啊，它现在有一般制度跟所谓的快轨制度，我们家是符合快轨制度。快轨制度只要审查4到6个月，现在平均都抓5个月左右。那如果你是一般的纸本中心的一般的制度的话，它审查还是停6到8个月，会比较久。那它如果顺利核准，它是10年的专用期限。它的程序其实很多，它听起来像很简单，但是这样它因为程序很多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找商标事务所，是因为我们从前端就是需要做查标嘛，就是查询这个名字的过境几率，然后再来就是提交申请之后，再来再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就是在意的费用。其实每一间商标事务所都会有自己的服务费。那台湾的应该说台湾的商标申请，我认为是费用最低的。它的官方规费还落在大概3000块，然后领证在落在2500。其实它真的以放眼到全球这么多国家，它真的是最便宜的商标申请，最便宜的地方了。对，所以其实商标申请它算费用，它其实费用不贵，这个费用是10年哦，然后再来它审查时间也算很短的，像是日本那种都要1年，甚至是东南亚要2年3年的。如果说商标申请它顺利的情况下，其实可能5个月左右，以找我们来说，可能5个月左右，你可能就差不多可以领到领证通知，大概转一个半月，大概6个月、7个月左右就可以拿到证书。如果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当然不包含非顺利
啊。
如果你是纸本，那就是8个月。
啊，
对，如果你是纸本送件是8个月，找我们家就是大概6个月左右催促结果。
了解，
最晚啦。
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3000、2000，那个就是给智慧财产局的，
对，就是给智财局的，
就是你申请基本上就是付3000块，然后领证你还是要给他
领证费2500，就是官方规费，然后费用上他都会 像找叔叔一定会有所谓的代办费，然后每家叔叔就会费用会不一样这样。
OK，那我想知道，就是我自己蛮好奇的、很多店家都用那种地名取名啊，
对，
那些到底可不可以啊？
地名的话，原则上不行。但是如果说因为地名啊，它其实是表示你来自于哪里，像是我如果说台北精锐、台中精锐、高雄精锐，我只是告诉你我在哪里跟我来自于哪里。所以原则上你如果名称只有单纯的地名，通常很难申请商标下来。但是你可以加字，像是台中有一个逢甲地名嘛，逢甲阿朗咸酥鸡店。
OK，
好，那他一听应该就可以知道他是来发源自逢甲夜市吧？对，那他的保护范围就是阿朗。对，今天如果说你们今天想要叫逢甲精锐、逢甲 Yellow Monday 都可以，因为地名是表示你来自于哪里。所以说地名，你如果单纯只有地名的话，其实台湾有个程序叫做声明不专用，它是一个程序。当然你可以，你在申请商标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地名加上一个图案，然后透过申请专用你可以核准，但是这个话它就是大家都能够用，所以如果你原则上你单纯只有地名，我会建议如果依据商业跟广告行销考量，我会建议你换名字。对，不然你看哦，
反正就是最好要地名加一个真的你的名字。
对，如果你真的要地名的话，你一定要地名的话，要不然的话到时候就会变成是哦，你这家叫哦，你叫台北，台北然后嘞，台北第一家。
因为比如说像西雅图咖啡，我就很纳闷，他用了地名又用了商品名，
对，
这样可以哦。
这原则上没有办法专用，但是因为我们台湾来说，地那个商标法修法在101年这边，如果他申请是在民国假设89年、70年以前，有可能就有机会有专用下来哦。所以这个还是要依当时，就是依当时他注册的时间，或者是他已经能够，就是比如说叫后天识别性，他能够去直接的搞，就是他已经有名到可以让人家知道西雅图咖啡就是来自于这个企业，他就有机会可以取得商标的专用，但是现在很困难，因为地名的话，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你们也不知道台北好像比较少，就是中南部有一个很有名的火锅店叫清景泽
啊，是
清景泽，日本地名应该不陌生，因为它其实在群马县的那个附近，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因为台湾人真的很跟日本是一个很台日友好的，
对，
所以我们很爱去日本。那清景泽它是一个国人熟知的地名，所以像台中清景泽，它其实在供应上开的非常大间，它也是开了好几间店，那你说它营业额那一定都是很可怕的。可是清景泽它是地名，它目前哦，就是我们有所谓的先天识别性跟后天识别性，它目前商标，它之前商标申请的时候就遇到制裁的驳回，它告诉你说这是地名，没有办法取得专用权。好，那它经过这几年一直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的行销跟就是广告行销，他们一直做申诉诉愿诉讼上去，你觉得它，你查现在怎么样？你觉得他有取专用吗？
有吧？
他，你知道，因为后天识别性是三高嘛，高知名度嘛，高营业额这些嘛，那可以告诉佩佩没有？
那怎么还可以继续？
他可以用？
为什么？
因为地名只是告诉你我来自于哪里，可是我可能是，或者是我是这个，我是卖这个地方的口味的火锅。对，所以他虽然没有取得专用权，但是呢，不代表它不能够使用，所以反之推论，我也可以开清景泽麻辣火锅。
原来很解，
因为它没有专用，所以他们负责人也蛮聪明，他们就开始申请什么清小泽啦，就是像海底捞那种，就是各个申请起来，反正附近的都把它申请起来。可是清景泽他们到现在的确43家的火锅店都还没有取得专用。对。但是我也不推荐大家真的叫清景泽火锅啦，因为那毕竟别人的品牌，然后你如果到时候跟人家就是有，就很容易有纠纷。对，到时候如果跟人家虽然没有商标取得专用，但他可能去硬要来去跟你去做一些有纠葛有纠纷，那你其实你也很麻烦，因为我们200%心力放在广告行销，放在研发产品，而不是说我们去花在诉讼上，你真的太辛苦了。
对。那你有没有遇过什么被智慧财产局驳回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很多，因为现在制裁局应该说审查委员他是人，他会有自己的主管，然后再就是他会有自己的我们在审查的时候他有可能会认为疑虑，他就先驳回你。那如果说是以驳像刚刚讲的地名之外，很多那种近似商标也都要特别留意，就是说近似这件事情它并不是说一模一样就不行，它可能差一个字。对，就是假设你的商标叫圈圈，然后它可能叫圈叉圈，你有中间的你，他就告诉你只有叉的这中间这个字的差异，你就会被驳回。那基本上其实驳回的风险一定都会有，可是你还是要看有没有办法克服。对，因为现在被驳回的理由真的很多。我拿近期应该说是蛮知名的，但是它不是我们的客户，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小吃店。你虽然会觉得哦，我很小，我就是一家单店。
对，我都很好奇那些有在申请吗？
因为其实很多都有，而且你看到很多那种老店，
对啊，
其实很多真的都有申请哦。
就说李记馄饨面、
哦、那个不行，因为李记是姓氏，
对啊，
那老板就姓李，他可以用。然后我
风险就跟隔壁者一样，就是隔壁也可以开，
隔壁也要李记馄饨面，所以你就会两间李记，可以一样。那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说，像台南有一个四十几年老店，叫什么燕南水饺，哦，它开很久了。在它那四十几年前，它没有去申请商标，然后它后来就被它的员工抢注册。就是它员工知道，你没申请，那、我来申请。商标是我要先申请主义，所以燕南水饺怎么办？被迫改名。那所以如果说你害怕你的商标被抢注册，你一定要注意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你聘请员工，你一定要写合约，就是你在职期间，你要明确告诉对方，在职期间这些知识产权都是归属在公司名下。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是跟很好很好的朋友，或是说真的是跟亲戚合伙，一定要记得合伙的合约一定要白纸黑字写下来，因为这是后续如果说你其中一方其中一个人。还用自己的名义去申请商标，我们才有合约去举证我们双方有关系，才有机会去程序异议评定对方的商标。好，那第三点是最重要的，商标是采先申请主义，还有它是以类别有指定的，就是有申请的类别，你才能够取得专用跟保护嘛。所以不管你的是什么店名，包括可能像 Podcast 的名称啊，或者是我们的粉丝专业名、选品店名啊、产品名啊，你有特别找设计的 logo， 或是你没有设计 logo， 但你有一个名字，我们还是会建议你申请一下，因为先申请的人就会先取得。还有一个前应该去年的吧，一个案叫新源麻辣火锅。它其实就是这个我真的我们家自己的 TikTok 我也就录，我们要逆风挺一下商标权人。
什么意思？
因为网络上普遍都在骂商标权人，就是去维权，怎么可以维权什么的。可是是这样，他比如记得八几年之后，新源新鲜向的新花园的人，他们已经申请了商标，他们是开麻辣火锅店，就是我们讲43类的餐饮服务。那餐饮服务有申请下来，不管你是咖啡店、火锅店啊什么，或者什么，只要是卖吃的店面，都会在43类，你都不可以再用了。那他在分别在台湾各地有各种新源早点、新源快餐、新源小笼包，
所以是同个人，
不同人，
不同人。
对，你看，对，你都会觉得都叫新源，你会觉得好像同一个人。好，是这样，不同人。那新源的火锅那个麻辣火锅店老板就来做维权，就把那些全部叫新源的餐饮的业者全部都罢寒，要求他们可能不可以要使用，然后可能，然后大家可能怕麻烦，就是给他和解金，就是我们就不走诉讼。那有的店家就是上新闻媒体说，哦，我是做快餐的，你是做火锅的，我们就不一样啊，你怎么可以说我侵权？事实上它都是43类，它其实是有权利去要求，而且一定要这么做。当你的商标你没有去维权，导致各地都是的时候，对，因为像我们刚刚讲新源麻辣火锅、新源点什么什么快餐，有没有？其实我们这个真的站在专业的立场，我还是要逆风挺一下。对，就是原本的商标权，因为他们一定要这么做。如果到处都是这个店名的餐饮业的话，那我们当初为什么要申请商标？那后续如果我要开放连锁加盟，或者是后续我想要开一样叫新源，然后其他事业体就是可能小笼包店啊什么什么的，那这样你就造成我的阻碍。对啊，我们 其中当然有客，就是有来咨询过，就是也是我们客户嘛，他们哎、欸，这可以讲吗？就是说他们也遇到这个，我们其实就有来咨询，有来咨询啊，那我们还是建议他还是得换掉，因为你使用的时间在对方注册的日期之后，
嗯，
那再来人家的要求的赔偿金，其实那个和解金其实不高，
嗯嗯，
其实真的不高，然后你也没有一定要用这个名字嘛，对吧？你一定要用就是跟他谈授权啊，
嗯嗯，
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大范围的去刷这些新源的餐饮业，然后去做维权动作，其实一定要。那被罚款的人也不高兴啊，他说我做了五年六年，人家做二三十年了，
嗯，
对啊，说可是你在台北而已，我说没，我在哪高雄什么的不管。像其中有一个好像是什么新竹很有名的小笼包店，就叫新源，人家还是改名字，改了新的名字啊，为什么？不是你有名有没有名？就算前面的商标权人不有名，我只有一个店，后面人很有名很有名也没有用，因为台湾商标法是保护先申请的。
嗯 嗯。
对，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如果我今天这个名注册下，后面一个王品集团好了，或是一个大的餐饮集团砸钱用了一样的名字，然后就说，哎、欸，我比你有名，所以你应该要保护我，没有。对，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啊，所以我先申请的，那法律一定是先保护我，不是你，就是不是你有钱，或是你比较大。就先保护你，不会这样子。
你刚提到一些大的餐饮集团，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在这种餐饮集团上班过，然后我看他们的操作方式都是，他们会创一些新品牌嘛，
对，
那我们就会开始想很多名字啊，
嗯，
那他们竟然会把所有名字都注册下来，
对，防御性的申请，因为他都不要人家用，
嗯、
他就会申请走，而且他可能觉得我有可能以后会用啊，
对
对，而且他主要是他们有资金啊，
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做的很好一点是，他们都会在这些店面，就是公开之前，都先提交申请上。
对，
一定要先申请后公告。
嗯，
要不然他就遇到之前王品就遇到一个，然后也几十年前遇到很也是遇到有上新闻，他招牌都上去了，结果这个商标是别人的商标了，他一页一页全撤。对啊，没办法、啊，因为人家申请走了、啊。你看哦，如果说到时候他们不撤，硬要开好了，那商标权发现了，哎、
欸，
不宰他宰谁，对不对？到时候就会可能就要求一大笔的赔偿金额，
嗯，
然后我就说会开口一大笔的授权金。那王品没有必要去为了这件事情花这么多钱，他撤掉招牌的钱，他自己创立一个新，就是在想一个新的名字的钱，一定都还是会优于就是他去跟别人很像。
嗯，
而且如果说他们也一定不希望人家就是吃他们品牌豆腐。如果说哎、欸，王品再找我做授权，我一定到处讲啊。哎、欸，王品那个品牌是我授权的哦。对啊，可是人家可能不一定想要这样子、啊。
嗯，可是如果他们就可能申请下来，但都没有用。今天有人真的很想要用那个名字，是不是可以驳回？
不是驳回，是三年。
哦、
那个商标只要注册满三年，然后对方真的没有在用，就可以去撤掉。像是海底捞之前在中国不是大输吗？
嗯，
然后他就各申请了各种什么河底捞、水底捞、什么油底捞，就是各种什么什么底捞。
嗯嗯。
对啊，他注册起来其实他有两，他其实第一个他就是很就是出一口气吧，然后感觉是他的广告形象真的就是很到位。
嗯、
那一阵子头版都是他们。
嗯嗯。
对啊，可是你说他现在三年过去了，你说他到时候人家真的想要这个名字，有没有机会去撤掉？有机会。
嗯。
对，所以说申请了很多的名字，其实防御性是要，像是那个蒸煮单，因为我觉得他们老板娘就很聪明，他们老板就真的是有这个概念，像是蒸煮单，其实包括我当初遇到看到这个名字，我想说蒸煮母，他认真吗？我真的很认真看到蒸煮母，他说叫蒸煮母，后来发现他是蒸煮单，而且我们不止很一个人认错，
对，
所以他把蒸煮母跟蒸煮单全部注册起来。
Okay.
对啊，你说会不会真的有人去废纸？那个到时候再说。可是至少他住得起来，他就不用担心有人吃豆腐。真的去用了一点，就是苦手他，然后就叫曾祖母。啊，他们那个单真的书法真的很像啊。
对对对。
对啊，他就不用担心，所以他可以。如果说你的商标名称有那种设计，然后可能真的很像，就是你真的很介意，甚至我客户他真的好喜欢这个名字，
嗯嗯嗯，
那他就想要这两个读音都有，他就一起申请没有关系啊。如果有一个，当然这个是预算上嘛，他还是有方法可以去争，就是让他都持有。
嗯，
你怕三年嘛，你也可以三年申请一次啊，嗯、你就维持台面上都有一个三年三年的，可能他就是很花钱。
对
对，他所以我们有我有遇过哦，他 就是因为这个那个名字它有特殊的意义，虽然他没有在用，但是他就是想有台面上这个商标，他不愿意放弃，那不愿意放弃又怕被废止，应该就是每三年去申请一次。
对，
对，他就算被废止第一个，他还有第二个、第三个，那别人要废止他就会很辛苦，可能就选择放弃掉这样子。
我自己就是去年认识你们啊，然后跟你们聊完，其实那天我就觉得啊，真的是要花很多钱在这一块，心很痛。可是那个感觉就真的是保护你的孩子的感觉，就是你好不容易把他孕育出来了，你当然要给他最好的保护。所以我觉得商标对我们这样创业来说就是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法律是保护懂法律的人。其实我们真的，你们其实大应该说所有创业者，他都花200%的心力在培，在去保护他的品牌，在培养他的品牌。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品牌可以发扬光大，我们可以就是到处遍地开花。可是如果你没有去，其实这件事情虽然它不对，但是其实真的很多人去做强做。你像选商标嘛，那个台湾最贵的律师事务所帮你选商标就20,000多块。好吧，你用最贵他就算20,000多块。那我只要有，如果他有抢注册，然后要卖你商标的，他不会跟你要20,000块，不会跟你要2,000块，他可能看你月租一档50万、500万，你要不要买？他依照你的量跟你的营业量，如果你的营业量大的话，他可能开口很大。可是你看，当初可能最贵20,000多块可以给你准的，可以生你下来东西。那、啊、当然找我没有那么贵啊。你看，你要是最贵20,000多块下来东西，你到时候花500万买。对，所以其实如果你今天只是开始单店，那我们会建议你先重点申请就好，因为你现在单店而已，我也不需要你申请这么多类别，什么连周边都申请起来，除非第一个你有预算，你真的会做，要不然的话，如果预算考量，我们先重点申请起来，你一定要先保护自己，初步要保护自己，再来才是去可能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而且你有商标，你后续人家真的来找你谈授权，你不知道你哪一天突然爆红啊，突然就媒体啊、网红、YouTube 来采访你，然后突然在大爆红，有没有？当初三大猴子也没想过他大爆红啊，对啊，但他就很聪明啊，就是立刻就去找，就来找商标申请，爆红就立刻找商标申请，对啊，所以会建议还是在初期就做商标申请，保护你们自己的心血。
真的，真的。那虽然今天讲了很多，但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就是不管是开店的人或者是创作者，有一些特殊案例是会另外再找你们咨询的内容。你可不可以就是跟大家再次介绍你们的商标事务所，然后包含哪些咨询项目？
好，那我是你的商标小秘书。那无论我们是台湾国内外的商标专利著作权，我们都有在服务。当然，我就是你最信赖的伙伴，所以为你的品牌保驾护航。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可能特别这边会有个表单，对不对？所以到时候就会请有需要的伙伴，你们先把你们的商标名称，那不管你是中文、英文是图片，你都可以先发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先因为可以客户，我可以先帮你免费的商标查询这些文字。当然还是会需要你先告诉我你是做什么样的产业别，我才能帮你规划类别来去做商标的查询查名字。所以这个可以在表单里面去做一个简单的陈述。那除了说商标专利著作权的一个代办申请之外，我们也有法律顾问的咨询服务。
对，所以只要是 PayPay Talks 的听众就可以预约精锐商标事务所免费咨询。那我把表单连结放在下方的简介。那今天非常谢谢你来跟我们讲解这些。
谢谢佩佩。那如果什么问题我们都欢迎赶快联系我们。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感谢你收听今天这集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给我5颗星的鼓励，也可以在节目资讯栏的连结用小额赞助来支持我继续创作。欢迎订阅这个节目，收到最新消息通知，或是追踪我的 IG PayPay Talks PEIPEITALKS 看我的日常生活分享。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